朋友们好啊，这里是新三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咱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啊，后劲比较大，对吧？特别是旅行回来的时候。那丁丁在上期公开节目里聊了自己在阿里大环县啊，高海拔的一些人文风情啊。我不知道丁丁现在回到上海之后啊，有没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啊，有没有适应一下上海的一些气候？
之前啊，去了几次，人家都回来说啊，会不会问我会不会醉氧？其实真不知道醉氧是什么感受啊，但是回来确实有一件事，就是特别特别的嗜睡啊，这倒是真的，就是特别困，然后沾枕头就能睡着。以前没有觉得自己的床这么舒服，现在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啊，这就是最大的变化吧。
冈仁波齐神山的后劲确实是很大啊，就已经改善了睡眠质量了。良好的睡眠真的很重要。
对，治好了我陈年老失眠。
还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啊？是久坐的打工人，天天低头看手机、用电脑，是吧？一天下来脖子又僵又硬，肩膀跟个板砖一样啊。我发现很多人颈椎不舒服啊，根本不是累的，是枕头没有选对。你要么早上起来的时候被落枕，转头就疼；要么睡一觉起来头昏眼花，脖子咯噔咯噔的响，富贵包呢也非常明显。
太对了，我就是啊，长期久坐低头看手机，有时候啊肩颈酸痛到失眠。所以啊，我们来推荐一款神奇小鹿的双面承托护颈枕。
我早就看到你在安利这个枕头啊，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真实的体验。
以前的枕头一压就塌，睡觉翻身啊，就脖子直接悬空，整晚颈椎都在受力。但这款枕头呢，它能牢牢地托住脖子，因为它用的是高品质慢回弹的记忆棉，触感超级软糯亲肤，但不是那种软塌塌的感觉啊，支撑力特别足。不管怎么翻身怎么动，记忆棉啊，它都会实时回弹，动态支撑，整晚能够稳稳地托住脖颈，所以肩膀就很放松啊。
我听说它是科学分区的，这个设计对咱们颈椎不好的人友好吗？
太友好了，它是专门的四驱科学分区设计，完全贴合我们的头颈肩的线条，中间是宽大的脑部承托区，脑袋放上去啊就稳稳的，能够直接释放头部的压力，头晕脑胀的感觉就少了很多，随便翻滚睡姿都很稳。还有专属的颈椎减压护肩区，能分散颈椎压力，慢慢帮我们改善颈椎的曲度，
听着特别适合久坐党啊！我还发现它两面好像不一样，有高低的区别，对吧？
没错啊，它是双面双用加高低双枕设计，超级贴心。一面是平滑的亲肤款，日常睡觉主打舒适放松；另一面带着一个按摩的凸点，脖子酸痛僵硬的时候啊，你就睡这面，躺着就能够按压脖颈的穴位，那么边睡觉边养护颈椎。高枕呢，适合偏高身形、喜欢高枕的家人。那低枕呢，就贴合日常睡姿，可以找到自己舒服的睡姿嘛。
枕套摸起来也冰冰凉凉，夏天不闷热，大力很方便，是不是？
这个枕头的枕套啊，是冰丝材质，透气性拉满。像最近天气很热，那么你用它睡觉呢，也完全不闷热、不闷汗，敏感肌、脸上容易长痘的朋友也能放心睡。而且呢，它是隐形的拉链设计，拆洗也很方便，日常打理超省心，还能隔绝灰尘。
听完我很心动啊，对比下来它完胜市面上的很多枕头啊。
那普通的纤维枕啊、羽绒枕啊，看着软，实则完全没有支撑啊，你一压它就塌了。还有大家常买的乳胶枕，偏硬，回弹太快，所以它的支撑很生硬，而且用久了呢，会老化变硬，失去弹力。这款双面承托护颈枕，支撑稳，不塌陷，对各种睡姿都很友好。睡前躺着刷手机啊，脖子也不酸，超级解压，颜值还高，放卧室啊，超好看。
总结下来就是，所有脖子僵、肩膀疼、爱落枕、睡不好的打工族，直接冲这款。
真的是谁睡谁舒服啊！把普通枕头换成它，每天醒来啊，肩颈轻松通透，睡个好觉真的太重要了。而且价格也很有优势啊！用完优惠券，这款枕头到手才100多，性价比很高，7天无理由，不满意啊，随时退还，还送运费险。有需要的听友们真的可以入手试试看。
有一个留言让我印象很深刻啊，就说我们之前还有一期节目聊到了各种抽象的事件，对吧？可以说是两个主播现身说法啊，没想到下面好多人说听了挺得劲儿的啊，想再聊一聊。看来大家对这种抽象的行为还是比较的有兴趣点啊。
确实啊，那今天掌柜给大家带来什么特别抽象的新闻呢？
我是因为看了一个新闻，就跟登山有关。丁丁呢，又是刚从冈仁波齐神山回来，所以我就特别想请教一下你，跟你核实一下。我看这个新闻呢，就很匪夷所思，跟大家去唠一唠啊。这是《半岛晨报》一个报道，我看那个画面，我简直就是辣了我的眼睛啊！一个妙龄 少女吧，有点不省人事啊，躺在马路边上。结果呢，有一个男性的后面看到是他的向导啊，不停地掐他的人中。就这个女孩子明显是昏迷了嘛，穿着户外的防风服、登山服啊。好家伙，按了有大概十几秒吧，这个女孩子苏醒了。苏醒了，第一步的反应就是狠狠地朝他的向导扇了一耳光。哇，那个截图在网上流传的很广啊，大家知道这个视频都可以截图画面的啊。那个凶神恶煞的表情，感觉好像是看我们那种抗日鬼子神片跟鬼子有百年血仇的这种愤怒的感觉啊。明明人家是救你，这个画面中的这个女子啊，据说是因为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晕厥。那向导呢是非常专业的，就掐人中施救，还反倒被扇了耳光。所以我就很好奇，丁丁，你刚才也是分享，就是在高山啊、高原，海拔5000多米啊，这高原反应也是亲身体验者。我想跟你求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女孩子后面被网暴了啊，她好像是姓张啊，张女士，她给自己的辩解是说，我当时产生了严重的高反，有幻觉，所以呢，我以为我是在梦里被人欺负了，有坏人，我本能反应呢就是狠狠地扇她耳光。那个力气还是很大的啊，我就很好奇，一个人在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按照他所讲的是产生了高原严重的反应，缺氧，产生了幻觉情况下，他还有这么大的力气吗？他说的这种理由是给自己辩解呢，还是可能真的是这种情况？
我后来我也看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度的解读。因为呢，这个掐人中确实是挺疼的。如果他真的是发生了一种昏厥的话，就突然被很痛的这种感觉掐醒，然后睁开眼睛发现有人在用力的掐自己的话，那可能一种直觉吧，就是赶紧把这个人打开或怎么样，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是在被施救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高反会不会昏厥啊，这个没有体会到，因为我全程的时候，所有的人感觉到这个高反的感觉就是喘不上气，然后无法入睡啊，因为氧气非常的这个稀缺嘛，然后这个心率超高，然后血氧超低，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人到昏厥这个程度。如果到昏厥这个程度，那不是掐人中，我觉得就能掐醒的，这可能要急救啊，赶紧下撤。然后正常的高原反应应该是突然吐出粉红色的泡沫，就是你这个就是。其实已经是肺部已经出血了，就吐出粉红色的泡沫，然后，这个人是不行，就立即应该下撤啊。这个掐是没啥用的啊。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其他是不是高反我不知道，但是这应该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吧？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啊。
可是网友对他网暴了，过度解读了吧？是吧？啊，丁丁打个双引号啊，丁丁认为是过度解读了啊，我认为不是啊，这个可能是有观点的一些分歧。我看到下面的评论，真是承包了我一周的笑点啊。有一个就讲，戳穿张女士的套路，其实她不是说真的晕厥，而是呢，她运用了一个暗黑技能啊。我也是看了网友这个大开脑洞，我才知道还有这种暗黑技能的。如果你在外户外，你爬山啊，你体力不支啊，你又抱这个团爬累了，你可以假装身体不适昏厥，就会有人有相当于是救援团吧，用担架，用其他的方式把你抬下去、送下去，你这样的话，你不就省事儿了吗？
原来如此。
这是网友给他的腹黑啊、暗黑的解读啊。我想，哎，这个好像还也逻辑上也是有个这种可能性成立的啊，对吧？是装晕。所以我刚才提到你的问题是，一个人在高原反应、缺氧、晕厥的情况下，然后被掐了人中，他苏醒了，他的力气可以这么大吗？就是一个人在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这么大力气的反抗的动作吗？我是比较好奇这个。应该他本能反应不是很虚弱吗？
我虽然也高反了，但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说虚弱到什么程度吧，就喘不上气跟虚弱还是两回事啊。但你说他会不会是装晕，这让我想到了我原来在我们老家乡下看到的一件事情啊。那当时呢，
赶紧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当时呢，有一位老人出殡吧，然后这个老人他生前他的儿媳妇儿特别特别的不孝顺。基本是在他的那个家族里边是人人皆知的啊。老人是被特意被安排去住一个特别偏、特别黑的这个破的地方，然后大的房子、主房间啊都是给这个儿子和儿媳妇住啊，这就且不表。后来呢，这个老人去世了，然后在出殡的时候，这儿媳妇当场是哭昏了好多次啊，是晕倒了一次又一次啊，掐人中都掐醒不过来啊。 但是呢，所以当时人们就说这个演技啊，很多人看的时候，这个演技真的是非常的精湛啊，竟然掐人中这么疼他都能忍住。
他可以在影视剧里演一些重要的角色，他有天赋秉异的技能。
就特别让我想起了这个梗啊，其实掐人中真的是非常疼的，
很有意思啊。
嗯，
我看到还有一个补充现场的细节啊，就是说如果是昏迷下意识挥拳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女的啊先把对方手拿开打一拳然后质问痛吗，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失去意识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啊。
确实
是，所以说是存疑的啊。但是大家看自己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相信哪一派了，我可能比较腹黑啊，我是比较觉得相信网友的一个很精彩的评论，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你强制按他的人中把他给疼醒，
直接戳破了是吧。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也很抽象的事情啊，你知道吗，就是把一个人送到喜马拉雅的这个珠峰啊峰顶，哎，其实花钱就行，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可能万科的王石王总有切身体会吧。
哎，就是说只要你比如出50万啊，那么全程呢可以给有人给你背包，有人给你提供氧气，当然你也需要一定的身体素质啊，这也咱也不说这从床上爬起来就能去了，花50万就能去了，有一定的身体素质的情况下，只要你花足够多的钱，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实现啊珠峰登顶的。但是竟然还有一个巨大的骗局在这个当中啊，那因为呢你要是去那边的话，你一定要请当地的向导，如果没有这个向导呢，你在这个山上啊就举孤木我孤立无援，这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请向导是非常贵的。你这50万都花在哪了？其中有很大一笔钱就是花给了向导，向导帮你背包，向导帮你导航，向导帮你反正就是护送你吧。结果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个向导上啊，那不少游客哎，爬了几个小时之后突然就发生了剧烈的高反，比如说剧烈的呕吐、腹泻、头晕，然后呼吸困难、心跳紊乱，这个呢症状就是高原的脑水肿还有肺水肿啊，就是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症状。所以所有的游客都觉得不得了，我高反了，这个很正常啊，对吧，你爬珠峰你这个出现高反这谁也没有办法抵抗的，这是不可抗力。这个时候向导就会立即呼叫这个高价的直升机的救援，那这个救援大概每次是3000美元到30000美元不等啊，这可能看你所在的位置啊，还有这个当时的天气情况啊，最高可以达到30000美元。然后啊，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买了保险的。你就像啊，我这次去高原，这大家跟大家说一下，你去高原地区，你不用买普通的旅游险，你要专门买高原险啊。大家一搜就知道，有好多保险公司会卖专门的高原险。这种高原险里边就含有像什么直升机救援啊，什么高原所有的因为高原病导致的就医啊，这些啊，就是专门有专属的这个赔偿的。那么这个向导呢，就马上就是联系保险公司啊，那他其实就是马上就可以获得欧美保险公司的大额理赔。但是你感觉这里面好像这逻辑也很通啊，哎，他这个游客出现了高原反应了，我叫直升机有什么问题？其实是向导已经发现了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让这个游客呈现出高反的症状，就是给这个游客的食物里边热汤啊热饮啊餐食里边放大量的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然后就以哎给你暖暖身呢，对吧，喝点这个热汤来防高反那为由，然后里边就放了掺了大量的小苏打，结果小游客出现喝完之后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剧烈呕吐的这个现象，都以为是高反，其实呢这是向导与医院救援公司还有保险中介都已经串通好了，伪造病例救援记录，然后向欧美的保险公司申请大额理赔之后，他们来对这笔钱进行瓜分，包这个什么直升机啊公司啊医院呢，对吧，还有这个向导本人啊，对吧，三方把这个钱给瓜分掉啊。这个是今年4月份刚刚曝光的啊，发现骗保将近2000万美元啊，涉及到的游客达到了4700多位游客，我的天。最后呢是32人被抓，那这个游客就4782名游客主要都是来自于欧美和中国的游客，那涉案的金额呢就达到了1.4亿人民币，而他申请的直升机救援虚假救援达到了171次， 就是其中有一家救援公司就套走了1031万元的1031万美元的这个救援金啊，这个保险金。所以你看，这简直这挖到了宝矿啊！所有的游客啊，4700多名游客去爬这个珠峰，花了几十万，最后呢，可能是成为他们当中啊 play 的当中的一环。那为什么会这样伪装高反呢？就是因为你。因为你本来嘛，高原就是低压缺氧，你本来就缺氧啊，你体内就是缺氧的状态，然后你再摄入了过量的小苏打，就导致你胃肠一直在胀气，然后就导致你严重的这个碱中毒、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个症状其实就是和这个高原病是几乎无法区分的，就算你去了正规的医院，也很容易就被误诊为你就是高原病，因为症状一模一样，它在体内造成了你。高原反应啊，现在呢啊，当然这全发生在尼泊尔境内啊，因为尼泊尔境内爬这个珠峰啊，比我国这爬珠峰更好爬啊，都不同的坡吧。现在是已经尼泊尔警方抓了32个人啊，所以也提醒，就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也提醒中国登山者一定要警惕那种特别热情的向导啊，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啊。当然了，也导致珠峰南坡。啊，现在这信任崩塌，保险费也是暴涨。优美的公司知道之后，我的天哪，这还得了？我都被骗了多少，对不对？这是查出来的，没查出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啊。那么很多国家的旅行社也暂停了尼泊尔所谓的高海拔的旅行团，因为呢，这边已经没有可信的向导啊。这个事情也真的非常抽象了。
幼儿园时候我们得到的教育是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食物饮料，是吧？现在的成年了。在珠峰大本营又再次复习了一下小时候的教导，是吧？真的很讽刺啊！你说如果向导，特别是淳朴的夏尔巴人向导，对吧？你们本身是一种合作关系，你都对你的能够救你命的向导不信任的话，那你本身你可能你这个整个旅程，就或者说爬山登顶的这种旅程，都是心理压力都会比较大的。本身这就是一种很命靠命的信任关系啊！但是出了这样的负面事件的话，可能把那些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也害得不行啊。
是的，你知道在高原、
这个事情确实很抽象，
就是爬这些雪山，很多的时候你真的是把命交给向导的，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你往往当场是救不了人的，比如说你脚扭了、骨折了，或者是突然出现了什么什么情况被埋了，当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必须得
突然想听新松那边会员节目了那边没有 WiFi 信号，所以得提前下载
得请向导下山，然后请把救援队叫上来，对不对？你这时候他下去他能不能回来，这就是命悬在他一人身上啊。所以这种事情啊，向导的信任崩塌、真的是从基本面的这个崩塌了。
淳朴的向导不坑穷人啊，能去那个地方的话经济实力还是很厉害的。我听说如果你想去爬珠峰的话，你得要申请批准，然后呢你还要证明自己爬过4座以好像是海拔6000米还是4000米以上的高峰，你才有资格去冲顶8848的珠峰。不是说随便人3分钟热度5分钟热度说我有钱我去，不是的，你要先完成你之前解锁了4座这个高山，然后你才能有资格才去爬这个山。当然你要是偷渡，对吧，这种非法去爬，那你就另当别论了啊。这个事情确实是很抽象啊。
建议大家呢，如果真有机会去爬珠峰啊，这种情况自己随身带一小瓣柠檬或者是一小袋白醋，每当有人给你汤的时候呢，你就往这里边加入少量的白醋或柠檬汁啊，看它有没有大量起泡如果冒出来，
同学们看，这是8848上面的化学反应很真实
有没有冒出大量的细泡沫啊？有的话大概率就当中就是有小苏打了，没有泡沫啊，那你就给自己等于加了一些调味料啊，大胆的喝吧。
淳朴的向导现场会问你，你什么意思
那你就可以再拿出一张，对吧，这个 PS 试纸检测一下是不是呈现碱性天哪，你想想这都是把人给逼出来的啊。
当然本周出现的新闻还有很多啊，我其中有一条是跟高校的学生相关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震碎三观啊， AI 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交大，交大最近不是很安稳啊，有一个抖音的博主叫耿同学在打假，现在很多高校的什么院长啦、教授啊，他们的论文造假在网上都被人扒出来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地方是干净的啊。那么上海交大呢有一个学院叫智慧能源创新学院，这里面有个女生啊姓范啊，范某呢她出名了， 他干的这个事情啊，真的也是匪夷所思，特别的抽象。他跟他的同学组队参加了一个竞赛，叫 AI 加能源竞赛，获得了二等奖。这个二等奖相当于是团队获奖啊，对吧？二等奖的奖金呢是5000块钱人民币，打入了范某的账户。结果范某呢，这个女孩子啊，谎称奖金没发，后面被人戳穿了，因为大家都相互通气的嘛，对吧？谁获了奖啊，奖金是多少，会戳穿嘛。他改口说，我收到了2000块钱，然后呢，只给他的队友500块钱，而且还说，你的工作只值500块钱。哇，这话很伤人哦。为了让他的队友相信他的说法，他用豆包 AI 生成了一个假的2000块钱的奖金的收据，但是呢，他没有删除右下角的豆包 AI 生成的水印，就直接发给了他的队友。
那太蠢了，
这真的是骚操作啊！
太蠢了。
学院的学工办介入了这个事情，去专门找范某谈话，说你把这个钱退给人家嘛，是不是？但是呢，截止到这个今年的5月份啊，就是不履行。而且这个范某啊，还是上海交大人才储备计划的人选优秀团员团支书，还要拟定内定要保研的，还要选调的。大家知道选调是国内是很有分量的一个，对个人的利益是非常加持的一个事情啊。选调未来当干部培养的嘛，所以说这个形象好像跟储备人才形成强烈的反差，是吧？这个事情你说抽象不抽象？所以有人说，你不就是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吗？什么人才，什么诚信教育，都是，哎呀，都是说着玩的表面功夫而已。你感觉他这个骚操作是不是有点低级啊？
这个骚操作呢，我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基于现实啊，这个有该说不说。因为我当时在大学里边就是参加那个校歌征集的时候，当时马上要期末考试，我是冒着考试挂科的风险我也去参加了，因为当时给出的奖金是2000元，一等奖2000元，我觉得值得一试，对吧？哪怕挂一个科也值得一试。
我的天
哪，
1900年的2000元现在是20万了。
1900年，对。然后我真的拿到了一等奖，最后只给了500元。就是你这个事儿，你也没有出去找说法，就为什么一开始写的是2000元，后来只给你500元，这个你也没有地方去找说法。因为他没有完全100%用你的词，你这怎么讲？他可能，对吧？你越不可能，那你还找作曲家给你去，把这个歌给你谱上曲儿，那不可能一模一样用你的词，他东改改西改改，对吧？这完了，最后就剩500，我也没有处说理去。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说本来说给5000，实际给了2000，对吧？这个他如果没有说用这个豆包，AI生成，可能也能说得过去啊，但是。对吧？这个地方实在太粗糙了，真的太拉垮了，听上去也跟他的实际的这个身份也非常不匹配啊。但最近有一个新闻你看到了吗？就同样都是非常高学历的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生，他偷拍女生的裙底啊、被发现了之后，就是导致他学位也没了。啊，被开除处理，然后他考上的公务员也没了。这个事件你有关注吗？
啊，确实有看到，确实做得非常的不光彩、不地道、不道德，是吧？
对，他是这个南京审计大学，也算是一所名校了啊。应该掌柜应该听说过这所大学吧？就是他是这所大学的研三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还考上了2026年国考，还被拟录用了这个公务员，录用的单位还是江苏省税务局。张家港一级行政执法员，所以你看这个前途真是大好，学历也非常的闪光啊，也非常的铁饭碗，就很稳很稳了啊。2026年4月底刚公示结束啊，感觉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结果呢，在5月11号的时候，他在校内这个超市里面啊，看到有个女生蹲在水果区挑水果啊，他就紧贴在女生的身后，慢慢弯下腰，然后用手机镜头朝下啊，对着裙底进行了偷拍，然后被旁边的同学全程目击了，当场冲上去抢手机，人赃并获。然后他这个解释也来了，首先他说我不是本校的，我是外面来打球的啊。紧接着那目击者坚持就把这事儿曝光了啊，就发到了校内的网上，然后就校内先传开，然后就冲上了热搜。结果他又一直在给通过小红书还有什么私信啊，就给这个发布者说什么我父母年纪大了 你求求你把我删了吧，帮我把这个删了吧什么的，你影响我的工作了，你影响我学校了。最终是这个他肯定是你录用的资格也肯定要依法依规处理了，对吧？这个江苏省税务局也收到了这个举报，然后学校已经把他就是进行了开除学籍。更炸裂的是，同学还爆料他偷拍简直就是惯犯，本科的时候就偷拍室友，2024年还曾经写过这个保证书，读研期间是多次偷拍尾随女生被发现，根本就不是初犯啊。虽然说私信就之后私信网友说哎呀别发呀我这辈子完了，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是惯犯啊，根本他就是不是说偶犯，而且这种人完全跟他的身份非常的不匹配，这有点像，对吧？我们在会员节目里边，本周还有上周都曾经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就是在德国发现了一个华人的犯罪团伙啊，全部都是精英，然后高材生，然后他们就竟然开了一个老驾校司机群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会员听众也听到过，就感觉好像确实这个所有的这些人他光鲜的身份呢跟他的人品完全不搭嘎。
用21世纪的现代理论可以去试图理解他的犯罪心理啊，中国男性的性压抑理论，对吧？峰哥的性压抑理论。当然了，这是一个比较变态的行为，他也因为自己这个行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啊，真的是个人的人生吧，或者说进入体制内这个路径是真的是被毁掉了啊，可能他的不良行为也会记入档案啊，他不能够进体制之内，这种人就回归到了群众之中啊，让我们群众去消化了，你说我们群众的压力也很大呀。我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以前偷拍设备、窃听设备在国内是非常非常猖獗的。我有一次啊，是亲身体验啊，我有一次从上海火车站吧坐三号线到市区，结果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啊，跟对方在打电话，那个对方打电话的内容我都匪夷所思。听下来啊，是对面是他的一个小弟，是他的下属，向他请示窃听器装几个，然后这个人呢也是鬼鬼祟祟的东瞟西望的，然后压低了声音说什么桌子底下哪里都装
嗯，
我当时第一反应，我比较天真，那个时候就是去年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刚20多岁嘛，是吧？就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国家的某些特殊的部门，好理解啊，对吧？后来我在想，不对呀，这应该就是商业组织、民间组织接受任务，可能是给自己的商业的对手啊，或者是某些想窃听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装了好几个窃听器，不然他不会鬼鬼祟祟的。而且呢，他的在这样的场合交流这样的事情也怪怪的，所以呢，可能是民间的一个行为。像淘宝这些平台打击这些非法监听窃听设备之后啊，你猜一下这些东西在哪里买？
不会是某鱼吧？
某鱼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这个东西以前啊，可能深圳的朋友比较熟悉，深圳不是有华强北电子市场吗？有很多的柜台，好多的柜台都在卖这个东西。后来又被打压之后呢，要么呢你去专业术语啊，你要找对档口，是吧？档口就是后面那个老板啊，他可能会私下带你去哪个地方，不在华强北商场里面，就给你交易你要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深圳离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很近嘛，在有些人呢就在香港去办了那个网站，通过这个第三方的网站你去下单，然后保密给你发货，你要什么摄像头，就针孔摄像头啦，伪装成什么沐浴露的，伪装成打火机的，伪装成可乐瓶子的，以及各种各样的，还有隔墙有耳的设备，就是说比如说你在酒店你想偷听隔壁的人说话，你不买一个小东西贴在墙上或者贴在这个玻璃上，它会通过一种震动的方式，窃听效果特别好，所以这帮人都跑到就是香港这些地方进行一些销售了，跨境去进行一些运输了，
太可怕了。
这个同学啊，
嗯，
南京审计的同学啊，他是明目张胆的拿一个智能手机，目标性太强了，太容易被发现了。有些人还是更聪明的这种偷拍是怎么搞啊？就拍各种女性的群体。日本的有很多痴汉，他是怎么搞呢？他们会用一种伪装的雨伞，有些人还会用拐棍啊。这雨伞的伞柄上搞了一个
摄像头，
像针孔摄像头一样的东西。然后他把这个雨伞放在电梯这个下面，他就在女生下面嘛，把很正常的把雨伞往地上一靠嘛，对吧？然后伞柄那里有一个按键，就咔嚓咔嚓一直这样拍，隐蔽性极强。给大家普及一点无用的知识啊。
这种知识就让大家 更加的小心吧，嗯，而且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身边这些人他什么学历呀、啊、比较光鲜啊，甚至对吧，这个什么工作啊比较好啊，就认为他这个人品没有问题啊，这完全不成正比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交大至今没有处分这位女同学吧，啊，所以也希望能够看到后续吧。
还有一个事情很抽象，我是在知乎上看到的啊，这最早是财新网发表的新闻啊，所以这是国内可以正常流转可以看到的新闻啊，这是属于真事啊，也是特别抽象。说有一个福建的男性啊，他拉拢了江西的某一个地方的警员，就是咱们保护咱们的派出所的民警啊，这内部的警察啊，借着国家反诈平台的可能一些平台的便利性啊，获取了很多公民的银行账户信息、个人的资料，然后呢对外销售啊，据说啊一个人的咱们中国公民的个人的资料啊卖上千块钱。案发之后啊都被判刑了，这个福建男子被判刑了，帮他像内鬼一样的江西下面的几个警察也被判刑了。这是中国裁判委事网公布的最新的裁判书，证实了相关的案情。真的很有意思啊，觉得自己不值钱的时候看看你的公民个人信息啊，一个可以至少卖1000多块钱，这还是属于什么呢，这还是属于源头批发价，等到那些实际采购的人通过层层加码之后，那可能就不止1000块钱了啊，采购了170多个可能是高价值目标的账户吧，分了据说有些基层的民警是至少分了13万啊，还有其他很多他手下的这些小弟们啊。你说 你感觉到自己的信息无所不被泄露是吧，每天都收到骚扰的诈骗消息，这些消息都从哪里来的，发现有的时候是内部人士卖出去的，甚至很多是各种运营商对吧，各种负面新闻以前也报道过，就是运营商给他们开通的各种权限搞出来的，这很抽象啊。那你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们怎么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啊？你说中国人有个人隐私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而且整个这个看看细节啊，你又更觉得匪夷所思，就是这个主犯叫王某甲哈，他是一个初中文化无业人员，1984年出生的一个无业人员，他竟然能够买通江西上高公安，包括上高县的公安局的负责人啊，局级领导啊，还有什么派出所的副所长啊，还有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兼情报中队长啊，还有一线办案民警啊，又能通通的全部买通啊，所以你看这也真的神通广大啊，这没有，这有钱能使磨推鬼，哎，一点也不假了。
就是，而且江西这个地方也是闻名已久是吧，高价彩礼，还有好像提灯定损，这民风非常的淳朴啊，下面的一些利用公权力进行腐败的行为呢出现了，似乎也不是特别的不可相信啊。而且江西这个地方，我跟一些江西老表聊过啊，他们对江西老家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我一个上海的朋友，他老家就是江西人，他说王掌柜，你没有发现江西没有什么好大学，你想想看嘛。哎，我查了一下，好像真的是江西没有一所985高校，整个江西省只有一所211大学，叫南昌大学。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当年也是富庶过，对吧？我说当年可能是封建时期啊，现在呢，很多资源都被带走了，有些人出去打工呢，挣了钱也不会回到家乡，就是一种像要不停出逃，不会留恋家乡这种状态，就不能反哺嘛，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了，他的景德镇那边还是比较有名的啊。
江西还是个旅游的好地方啊，美食也很好吃啊。当然，这些出现了一些蛀虫啊。
举例来说，
举例什么？
江西的美食是什么？
江西的这个，那你这江西菜，我去年不是坐了那个长江游轮嘛？啊，路过江西的时候，啊，确实还吃到了。反正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但你问我都吃了什么菜，我确实也不记得。
可能全国各地会有江西炒粉、瓦罐汤，对吧？我就是完全觉得江西菜吃不下去，为啥呢？你不要觉得什么四川人能吃辣，重庆人能吃辣，我告诉大家，其实江西的辣是极其恐怖的辣。我甚至觉得四川、重庆的那些地方的自己可能，对吧？感觉能吃辣的，你到江西都甘拜下风。江西的那个辣是真的辣。我在景德镇玩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一道菜是不辣的，都辣的浑身冒汗，满头大汗。他们的小米椒简直是辣度极强， 重庆的辣反倒是给人感觉有点徒有其表，吓唬人，就是可能辣椒炒成糊状的这种黑色的，其实它不是很辣，反倒是有点香。那可能四川的辣就感觉是偏麻辣口味的啊，但江西的辣是一种很淳朴的、很纯的辣。对于丁丁说江西很好吃的时候，我确实感觉
大概因为我们跟厨师说不要放辣，所以没有一道是辣子菜啊。
不过江西炒米粉真的很好吃啊。好，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新闻啊。
对对，还有什么抽象的？
我们通过各种新闻事件了解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吧？还有一个很抽象的事情，我也是乍一看真不懂，经过小红书很多高人点拨才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很多人啊，他可能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啊，去户外啊，去很多各种比如农村啊这些地方啊，会在墙上看到很多野广告。这些野广告呢，匪夷所思，特别抽象。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有些人在墙上啊，农村的墙上看到有人就是非法的野广告嘛，写的是死人复活，联系电话157-5269不不不不不。还有一个叫秽土重生，秽土转生，秽就是污秽的秽啊，秽土转生，死人复活很抽象了。所以有些人就看不懂，他多了一个心眼，就会多想一个为什么，是吧？我特别欣赏这种啊，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无利不起早啊，你做这个事情，你打了一个野广告，肯定是有动机的呀。什么叫死人复活？一般人谁会相信这个东西？而像模像样的去找人兼职，给人家付工资，还让人在这里打广告，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不合理之处的嘛，对吧？好家伙，破案了。原来啊，在我们国家广大的这个民间市场有一系列的黑话，如果你没有这方面需求啊，你真的看不懂，特别的抽象。比如说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秽土转生的，还有借尸还魂的，灵魂出窍的，还有重金求子，下面有一个号码的，还有一个特别的匪夷所思，叫活人变大树，还有叫宠物变人，还有一个广告叫想看带火的，还有一个广告叫返老还童，联系什么什么什么。太抽象了，对不对？我说今天你看了这些东西，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似乎都是汉语，但是好像连起来好像不太理解。
好像挺迷信的吧，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死人复活？
这个确实我是孤陋寡闻，我是看了这些解释才恍然大悟，就是有些东西呢不能在明面上说，但是呢有这个民间的需求。死人复活是家里面有人犯了事儿，在监狱里面，我有关系帮你从监狱里面捞人，叫死人复活。
这都能直接在外面打广告，
这个业务是非法业务嘛，像比黑五类还要黑五类的违法的业务嘛，所以他用一些黑话，江湖黑话告诉你，你有事你就找我，
99%可能是电诈啊。这就算是真有这本事的人，还得问一下你是什么罪呢啊，这我99%可能是电诈。那借尸还魂呢？
对，那借尸还魂是啥意思呢？就是办假证。灵魂出窍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要买毒品，显然毒品的效果就是让你产生幻觉嘛，所以它叫灵魂出窍。重金求子的话呢，其实就是有的是典型的诈骗，有的就是人贩子，你要买孩子，重金求子。活人变大树简直是太抽象了，意思是雇凶杀人，找杀手帮你干掉某个人，叫活人变大树。我都在想什么叫活人变大树，是不是说这个人被搞掉之后，村里面多了一个坟包，那坟包不就立一个碑，种个树嘛，所以叫活人变大树，是吧？宠物变人这个也很有意味啊，就是你买来的孩子，我帮你用一些内部的手段让孩子上正规的户口，宠物变人啊，是这个意思，对吧？想看带火的，那就是说你要私下买些枪支弹药啊，叫想看带火的。返老还童呢是，你有器官移植的需求，你要买卖器官，换个心换个肾，啊，叫返老还童啊，联系什么什么什么，太抽象了吧？
我的天哪，这不难以想象啊，从来没有看见过，感觉这么，如果说这个黑话都已经这么被破解了，我感觉公安部门办案也太容易了，都直接留了这个手机号码，这一抓一个准啊，这还叫黑话吗？这非常的感觉搞笑了啊。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没有买假币的，因为这也是一个我的童年啊还看到蛮多的，是不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是电子支付了，使用真实的 实物货币硬币的场景不是那么多了，所以可能买假币相对少了一些。但是重金求子的话，以前在农村电线杆子上太多太多了，现在也很多，是不是大家不想要小孩子了，所以对孩子的需求少了一些了？
我觉得现在反而假币还更不容易被发现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案件，
怎么讲，
也非常的感慨啊，就是有一位老人吧，他拿着170万，到银行去存钱的时候，被证实全部都是那种叫练功券，你知道吗？就是银行的人练功的那个。
这个我还真见过。
那个假钱，看上去跟真的一样。那他是怎么有这么多钱呢？是因为，就是怎么有一个反正骗子吧，像卖保健品的一样啊，就跟他说什么投资啊什么的，然后就说你把钱转我给你现金，我用现金不方便，因为我要转账给人家，所以他就我给你170万的现金，然后你把这个线上的这个银行转账给我啊，就把这个老头170万的钱都给骗走了。所以这老头他就拿着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他想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的时候，发现全部都是假钱。为什么我说现在假钱更不容易被发现了呢？因为很多人啊，他拿了钱之后，他不像过去那样啊，就是我们拿了现金我们就去花，现在人拿到现金往往不花。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单位里边报销，以前现在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现金啊，只有报销的时候才会接触现金，这些现金我基本上是不动的，就会放在家里，可能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机会用现金。所以现在以假的这种练功的什么练功券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钱，然后骗取老人或者说这个文化水平不是太高的人，然后说这个现金放到你这儿啊，用来抵押什么的，很久都不会发现，因为他们不会拿这个钱出去花啊，直到他们后来可能想到存到银行里的时候，往往才会受骗啊，才会那个曝光，而且他都不是在花的场景当中啊。
哎，这真是解释通了，这么想的话还确实有道理啊。
所以让老人也不要，自己家的老人父母啊什么的，也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给的现金，因为你可能因为现在识别能力也差了。我那天真的摸到了，因为也是报销嘛，拿到了现在的1块钱，把我吓一跳。现在的1块钱跟过去那1毛钱的大小我觉得差不多，分量也差不多啊，这快认不出来了，好久没有接触到现钞了，大家的识别能力也下降了，同时因为不花，所以你鉴别它的机会也变少了啊。
这个咱们在往期公开节目里不就聊过很多次了，关于一枚硬币带来的这种货币贬值的体感是吧？现在丁丁终于亲身感受到了它是有多么的薄，多么的小了。
我终于明白它为什么转不开那个相机的电池盒了，那这也太薄了吧，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
是啊，所以我之前节目里分享的话，你可能还没有体感。
对对对，我就说还有掌柜大家刚才说的这些黑话，如果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话，可以及时的报警，或者说对吧举报啊，那真的有可能这个就是在犯罪行为进行中啊，或者是诈骗行为进行中。所以说你可能去找个工作一个月只有4-5千块钱啊，你可能觉得自己就值这么点钱，但是一旦你要被卖了啊，那你的价格可高了。
哎，这个很抽象啊是吧。
你的身份证号码能卖1000啊，你的什么什么个人信息啦，或者说啊把你去诈骗然后敲诈你了，你都能值好几十万啊，想想也挺可怕的，只有自己在骗局当中啊才有真正的价值。
是啊，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值10几万，如果拼在一起的话每个月月薪不足3000，这是很抽象。搞不懂为什么啊。所以有时候看一些心灵鸡汤的话还是挺感触的。我以前看了一个心灵鸡汤，就是一个人一穷二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生活的勇气了，但是有人就说，你看我花20万买你的眼睛，你愿意卖给我吗？不愿意。我花30万买你的一双手，你愿意吗？也不愿意。你看你不是很富有吗？对不对？哎，丁，你觉得这种心理鸡汤能安慰到人吗？它能解决现实的困境吗？
这完全，我觉得这也是偷换概念吧。啊，就是我们觉得生活不如意是想过得更好，而不是说，就我们希望是过得更好，而不是只是拥有钱这个本身。那我要拥有钱，我又聋又哑又残又瞎，那这个钱也没有意义啊。我们想拥有钱不是要钱的本身，而是钱带来的这种奢华的生活嘛，带来提升的生活
啊。你一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是吧？
对吧。
所以我强烈的质疑去刚仁波齐转山的对人生灵魂洗涤的使用效果啊，丁丁转完山之后想要奢华的生活，这个洗涤的效果从何里显现呢？
我是说很多人，对啊，很多人想 想要更多的金钱啊，是为了奢华的生活啊。
通了啊，全通了，至少是一个真诚的人啊，可以理解。也很抽象啊，所以你看一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 iPhone 刚诞生的时候，那个是2010年啊，那个新闻全国老百姓，咱们作为观众还是非常震惊的。就有个小伙子，他卖了自己的肾，为了买 iPhone 嘛，拿肾换 iPhone。当时外媒都在调侃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就是抽象新闻的鼻祖啊。你现在就觉得你肾都没了，你说你买一个第二年就过时的 iPhone， 你到底图个啥呢？而且你是一个20多岁小伙子，你的这个受教育水平、智力水平是不是有点堪忧啊？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很抽象？有些人聪明，受过教育之后，他就知道他去捐精，对吧？
就要可再生的啊，要用自己身上可再生的。嗯，你知道汽车如果是零件，它的总把零件拼起来的价格要远远超过整车吗？
啊
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没车呀，我不是车主。
对，反正就是你要是把分别是发动机啊、轮胎呀、啊，对吧？你想想，你给车喷个漆要多少钱？你给车换个零件要多少钱啊？这拼拼凑凑加起来，比你整车的价格贵多了啊！
确实，有一辆车的话，就是有一个现金流的无底洞啊。抖音上经常刷到什么特斯拉车主发生了刮蹭。大家猜猜看，我这个要花多少钱？然后拉一个很长的账单，甚至说有人后备箱被撞了一下，整车报废，我真的是匪夷所思。所以说，新能源车的这种保险价格很高，甚至说很多保险公司新能源车的保险业务还是亏钱的，收了那么高的保费还是亏钱的，也是很抽象啊。
你想想，如果你先没有拥有一台整车的话，你怎么会去修车呢？你怎么会去买这些零件呢？你怎么会去保养呢？对吧？要先让你拥有上了这条船嘛。很多事情都是一样，比如说什么打印机啊，或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它最后其实卖的你赚你钱赚的不是它的机器本身，而是后面的维修啊、耗材啊等等等等啊。
有道理啊，所以你的第一笔消费只是你后续消费的开始，是吧？我们之前公开节目也聊过这个观点啊。
大家一想想啊，突然感觉看戳穿了很多的这个消费的陷阱吧。
这真的是太抽象了，这没办法。当然还有一个抽象的新闻我看得特别揪心，因为我本身我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就是每年的杨梅上市季，对吧？爱吃杨梅的人一觉醒来天塌了，因为新闻记者啊采访暗访说福建啊有很多当地的杨梅收购点商贩是用浸泡了8000倍的超甜添加剂。来，我看那个视频画面简直是恶心的不行啊，一个巨大的泛红的池子，然后杨梅在里面泡8000倍的超甜添加剂。工人说我们自己一口都不碰的，自己都不吃的，我们把这些杨梅全部发往上海和浙江。
我的天哪。上海，在上海生活的人，
而且他还是
遭遇了1000点，
还是福建的杨梅的重要产地啊，当地人去搞这个东西。哎呀，你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多这个胃癌的发病率什么世界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有丰富的临床的经验和病例，是吧？我们的生存环境、饮食健康、食品安全环境实在是太令人触目惊心了。而且大家知道啊，杨梅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食物吧，它是叫有荤有素。大家好理解吗？这是一个
里边有虫子，对吧？
对，因为杨梅里面有那个其实就是蛆，我这样说会不会影响大家的食欲啊？那就是蛆，因为蛆是什么？蛆是苍蝇的卵，对不对？苍蝇的幼体嘛，
果蝇嘛。
那它只是杨梅，它的这个蛆，它不是说你家里面那个家蝇的蛆，它是果蝇产的卵孵化出来的蛆，所以它其实就是蛆。所以呢，一个水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然后你里面又吃了这个肉类的蛋白质，所以你叫荤素搭配的一种水果嘛。特别的好啊，
你知道这个，
想不到我们的节目的尺度这么大吧。
嗯，杨梅有一个就是天然的还有一个特点，它跟草莓一样。为什么我们之前，哎，我忘了是在公开还在会员节目里边就曝光了那个草莓，哎，好像是会员节目，就草莓它的这个超标的药农药超标的这个事情跟杨梅其实一样，就它不能扒皮，你不能削皮，所以所有的如果它用了有毒的物质的话，那这些东西你只能就是没有办法，你说多用力的去洗呢？草莓你能用力洗吗？一洗的话就破掉了，你只能浸泡。那这个杨梅也是一样，你能用力的搓吗？这个杨梅啊，它的保存时间非常非常的短，而且呢运输条件也非常非常的苛刻，一碰就破，破了就烂，所以这个东西你也不能用力的洗。所以如果真的是上面有什么毒的话，那不好意思，那你真的是只能全部把它吃了。 所以这才是最恐怖的啊。而且我们对水果啊，就往往有着很高的甜度的期待。这个其实是，其实我觉得人们可能怎么讲，就是不敢吃带蔗糖的东西，比如说蛋糕啊，或者雪糕啊，或怎么，就觉得这个甜分太高，就吃完就有罪恶感。但是还是希望摄取到甜味的。那这种甜味怎么摄取，就是又心安理得，对吧？又能满足味蕾呢？那往往就是想着就是通过水果，就觉得水果这种甜，它就是健康的，它就是可以，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愧疚感的大吃特吃，然后满足自己对甜味的需求。所以对水果的甜味的要求，我觉得已经是与日俱增。很多人说啊，很多的水果消失了，为什么童年的那些水果都消失了呢？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绿皮的橘子，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橘子基本上就是什么粑粑柑呐，春见粑粑柑啊，还有这个什么很贵的这个什么一些这个叫什么，还有个说什么柑来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橘子出来之后都非常非常的甜，然后它都是橙黄橙黄的啊，橙子啦，对不对？它没有过去那种绿皮的橘子了，因为绿皮的橘有点酸，就是凡是口味不够甜的水果，你会发现它慢慢都淘汰了。我们小时候吃的很丑的苹果，现在好像也都淘汰了。我们一定要吃那种带甜心的，就我们对水果甜度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你看它这个杨梅其实它可能本身并不是非常甜的水果，但是它用8000倍的超甜的添加剂啊来去浸泡，其实你怎么说就迎合市场嘛。如果市场不需要这么甜的，它也不会去迎合啊。这也说明人们对水果甜度的要求在潜移默化的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包括葡萄，原来有点酸味的葡萄都没有了，现在就变成只剩下甜味的所谓的什么秦王葡萄，对吧？这种其实日本引进过来的，这种就是纯甜，它都没有什么葡萄的香味。还有其实我发现南方的水果，很多水果其实不太甜，但是它就没有办法在全国流行起来。比如说莲雾，其实莲雾很便宜的，大家到那个拼多多上一看，莲雾很便宜的。它为什么没有受到所有的这个全国人民的青睐，它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口味呢，这个人群里边大家才会喜欢的？因为它不甜，它跟黄瓜一样差不多。还有比如说那个芭乐又叫番石榴，最近我也买了，就它其实必须得配一点酸梅粉，包括这个莲雾也要配点酸梅粉。如果你要是不用酸梅粉的话，没有办法激出它的那个甜味来，你吃上去就很寡淡，这种水果就没有办法流行。还有什么人参果，还有以前掌柜说的什么雪莲果，它有的也不是特别甜，所以它就是小众水果。而所有的为了迎合大家口味的都是特别甜的水果，但这种水果有可能已经违背了它植物本身的特性啊。那你想想吃着特别甜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想想它里面是不是加了添加剂啊。
哇，丁丁果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的视角啊，就是消费者觉得水果得甜，你要是不甜的话呢，我们得想办法让你甜，是吧？这个很扎心啊。刚才丁丁讲了很多水果，我也特别喜欢吃。你像莲雾这些水果的话，我印象中是咱们美丽的中国台湾省好像当地比较多吧，
海南现在很多啊，我买的都是海南寄出来。
现在海南有很多了，我抖音上有一个经典的字幕啊，针对于各种恶心的违法的行为，或者说在道路上看到的一些不良的驾驶行为，什么大货车啊、超载这些东西啊，别问，问就是不容易，因为他们不容易，所以呢不得不去做这些，搞什么甜味剂啊、添加剂这些东西啊。搞一些道路违法，问就是不容易，对吧？生活不容易，所以我们就这么搞。这样想的话，你说谁的生活容易呢？都不容易啊，所以就进行底层的互害。当然了，还有一个很抽象的新闻，这个抽象的新闻直接把武汉大学校方都炸出来了啊！因为前一阵子刚过这个母亲节过去嘛，所以看到了这个母亲节相关的营销文案竟然翻车了。我是非常喜闻乐见商家的负面新闻的啊！我当时说啥我都没看懂，就是 OPPO 手机搞了一个母亲节的营销文案，说妈妈有两个老公。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是有点标题党了吧？为什么叫妈妈有两个老公呢？我说丁丁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引起争议的母亲节的海报的新闻啊？
这有点一时激起千层浪了啊！在上周的热搜上一直都下不去啊，就每天都在换一个话题，还在讨论这件事情，甚至都有点超出这个广告的本身了。那这个广告的原文呢，就是 OPPO 手机 他搞了一系列的广告词吧，就是用镜头再写一遍我的妈妈。那其中有一个呢，就写的我妈有两个老公，哎，真是石破天惊啊。然后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真的就是这个，有点像，其实有点像找回前面说的那些黑话了。就你不是圈里的人真的是看不懂，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真的都看不懂啊！看新闻，你就算年轻人看新闻看少了，你可能都不懂他在说什么。
说的就是我，我就是年长了，我真的看不懂啊，完全有语言的壁垒啊，有魔戒的。赶紧说一下是为什么是有两个老公呢？
就是啊，就是，但因为我多少经常也看这个新闻啊，我就看过，就之前呢有一些就是中国这些流行的偶像吧，小鲜肉吧，他们开演唱会的时候，就好多好多的他的女粉丝集体穿着婚纱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其实呢，这个追星族，在各个年代都有。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那这一代的年轻人啊，他们追星的时候甚至会穿婚纱，因为他们会在底下喊老公。就是他会把这个明星当成自己的老公啊。但是呢，这些人当时集体穿婚纱，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当时在社会上就很有争议。但当时的争议呢，就是这些追星族是不是太过火了啊，就集体穿婚纱嘛，是不是太过火了，甚至还有类似的这个新闻，就他们租了买了大量的婚纱之后又去退啊，就类似于这种啊，都是跟这个相关。但这个当时出现呢，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很有争议的社会话题，就是为什么就要不要这么疯狂啊，这个追星族，但是还圈层在这么个一个小的范围内啊，就讲追星族的事情。没想到这件事他把这个有争议的话题放到了母亲节的广告里边，他就说变成了我妈了，他就变成了我妈，一个老公是他爹，还有一个老公呢就是哥哥啊。那他用的这张图片呢，也是一位女性啊，手里拿着哥哥这样的一个灯牌啊，然后呢就说他妈妈为了看哥哥的演唱会啊要穿婚纱，然后呢还要拿着 OPPO 手机去拍照啊，大概这个意思。他是想这么表达，主要还是为了卖 OPPO 手机啊，就是因为 OPPO 手机可能拍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啊比较清楚吧。但是他把这个消费的主题、消费的想法、消费的激发，他放到了母亲节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合适啊。当然这个很有争议啊，那有的人就觉得这是广告嘛，广告就应该有创意，就应该迎合年轻人的想法，就不应该非常的刻板啊。那但是确实我觉得这是对大众的一种冒犯啊，这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就看完很不舒服，不是说我不支持或者是看不惯什么追星族，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他冒犯了很多大众吧，我觉得应该是大众啊。因为我们都认为吧，就是说OPPO 是一个国民品牌，它叫的是什么国民呢？为什么叫国民品牌呢？它这个又叫的是为什么它是大众品牌？这个大众的大，国民的国民，它不是指圈层大啊，我圈了很多的圈层，而是你要你的消费者是男女老少，是所有的国民，你要照顾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底线，而不是你要用这种非常小的圈层的小众的梗去冒犯众多的普通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你要揪他妈妈去追星这事儿有没有错，这就完全就偏了，而是你把这个大而皇之的，就是作为一个大型的品牌，然后让所有的人去接受这种小众圈子的事情，这个本身啊，其实我觉得无论对大众圈层、大众群体啊，对国民全体国民，还是这个小众圈层追星族来说，其实都是一种冒犯，甚至我就说对追星族来讲也是一种冒犯，因为你把他们圈层的这个梗拿到大众上去说，其实对他们来说也很不舒服的啊。这是我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为什么这是一个小众圈层的，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追星族他们其实都是圈地自萌，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对吧？我也不希望就是跟外界的人交流，我也不需要你理解我，我不需要你理解，我也不需要向你解释，但是你对吧，你把这个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那肯定所有人都接受不了的。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对话的时候都是针对着特定的人群，比如说我们跟同事 会去吐槽今天中午食堂里的菜怎么这么难吃。你跟同事吐槽非常非常的合适，同事也会跟你非常有共鸣，但是你要拿到大众平台上，比如说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公众人物吧，他在大众平台上吐槽自己食堂里的菜很难吃的时候，你说他说这话错了吗？没错，但是所有的更多的人会觉得，我们中午还只能吃外卖，我们中午甚至都吃不上饭，然后你在吐槽食堂难吃，你是在这里凡尔赛吗？你是在就是让我们感到，你在跟我们进行对比，让我们感到很难受，然后觉得低你一等嘛。所以你这个你就冒犯了大多数的人。那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了，对吧？就比如说我们比如你学术圈子的人，你们之间可能说英语，互相彼此说英语或者中英语掺杂都是很正常。但是你如果到一个大众的场合，你说一段中文，嘟嘟嘟嘟说了一段英语，你对大众就是一种冒犯。你什么意思？你在凸显出了你的精英特质吗？你在凸显你英语好吗？为什么你是个中国人，你要说这么多的英语呢？你在什么意思？就是所以说，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对是错，而是你不能拿小众的或者说有针对性的一个群体才去对话的东西去冒犯大多数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个 OPPO 其实是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啊。
听懂了啊，原来老公是对追星啊自己的一个 idol 的称呼啊，下面穿着婚纱叫上面的哥哥啊老公，哎呀真的是这匪夷所思的。估计做出这种追星行为的人还自己没打算结婚，没打算要小孩，更谈不上自己要过这种母亲节，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理解，向自己的母亲去表达某些商业营销裹挟的所谓的母亲的爱意啊，致敬吧，确实是挺不伦不类的。所以这个背后的操盘手呢也被骂得很惨，原来是武大的一个高材生啊，人家也是据说是 OPPO 公司花重金挖过来的人才是吧，结果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啊，真的是咱们作为吃瓜群众看看啊，营销人不好干啊。
我其实是完全不赞同什么武大毕业生写了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代表了什么这个人他自己有多狭隘。你知道在中国的公司里边，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你在一个大公司里边，大企业里边，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大企业里啊，只要这个公司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里边的流程都差不多，那都是一层又一层，一个 OA 又一个 OA， 一码加一码，就是你这不存在我自己定了一个什么创意我就拍板了，那简直都不存在。就是像我们做一个文件写一个什么文档啊，就我这个国企也做过啊，这个私企也做过，都是一样，你写一个文档你都要在上面写上日期，然后或者是版号一啊，我一般都是日期再加个几点钟，因为版本会不断的更新，领导看完之后会不断的更改，更改到最后你根本都不认识他是谁，但你为什么要留着前面的版本呢？因为你的直属领导看完之后审了一百遍，让你改了一百遍之后，到了他的上面的领导的时候，可能又完全另外一个意思，然后就完全推翻了你直属领导的意思，你又要调出最开始的某一个版本，而可能正好又符合上面领导的想法，所以你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广告的词，然后由他自己想好了之后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或者领导看也不看或者怎么样就直接通过，不存在。所有的这些所有的领导一定是看了又看，而且是不同的层级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才能出去的啊。所以什么最后追责到这个具体想这个文案的人啊，我作为这个牛马啊，我也是不能苟同啊，由他一个人来担这个责任啊。
审核的全都是草台班子呗，是吧？这里很多所谓的流程审核都是形同虚设嘛，甚至有些某些人可能是你的领导，或者说是得力干将，或者说你也不知道跟老板是什么关系，你敢审，你敢提不同意见嘛？所以很多的内部的一种纠错机制就成为了一种形同虚设的摆设啊。
嗯，不，
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领导的想法，
有一定合理性啊。
很多的时候背锅的啊，牛马只是用来背锅的，很有可能这就是领导的想法。嗯。当然现在领导也很年轻嘛，嗯， 那关于这次 OPPO 呢，他自己发了一个解释啊，他说关于本次母亲节宣传文案引出的争议，我们诚恳表示歉意，我们的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多元化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母亲可以热爱马拉松，可以沉浸文字创作，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追星爱好啊。那他给出的是这样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为了打破刻板印象，我想这有可能就是领导的命题，然后让下面的人去写怎么打破刻板印象。但是呢，当然这个道歉很快就被引发第二波的质疑了，因为他关闭了评论区，他明明说是希望倾听各方面的批评，但是他把评论区关闭了，明显是不想再听到批评。而且他这里边啊，为什么特别这个他的这个事件不断的升级，是因为他给出的这个解释，所谓的道歉声明也是颇被诟病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创作初衷是打破刻板印象，但是真的有所谓的刻板印象吗？就是他们坐在，很多人说，就是这些可能相关的领导吧，我不认为牛马这么想的，就拍脑袋觉得妈妈的刻板印象就是在家做饭。他认为现在人们一想到妈妈还是在家做饭啊，然后就脑补出了一个只能在厨房里面打转转的母亲的形象啊，所以说认为应该打破它，对吧？就是他首先自己先打造了一个刻板印象，然后再假装去解构啊。所谓的刻板印象其实是他自己给别人立的。那我们现在心中妈妈还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很多人都当了妈妈，妈妈还是只在厨房里面打转的妈妈吗？所以这个刻板印象到底是谁给的呢？其实反而是企业给你的。反而是很多的这个所谓母亲节的广告都是说妈妈太辛苦了，妈妈怎么怎么地啊，就构建了这么一个啊，认为所谓的没有走出家门机会的妈妈的形象。但是现在的妈妈母亲跑马拉松的多了去了，搞文学创作的也很多，母亲追星也不稀奇。所以你所谓的这个刻板印象并不是真实只是存在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你不愿意去触及的，就真正的妈妈的困境是什么？是不去跑马拉松吗？是不能去演唱会看明星吗？真正妈妈的困境是职场妈妈谁给带孩子的问题，单亲妈妈她收入压力的问题，还有农村的妈妈她有教育焦虑的问题，就是这些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又不愿意去触及。所谓打扮了很时尚的什么跑马拉松的妈妈啊，写小说的妈妈，什么什么什么看演唱会的妈妈，感觉是打破了，其实完全还打造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刻板印象啊，然后自己去解构这样的啊。但所以让大家也其实非常反感吧，就是所谓的打破刻板印象，但其实你根本不去正视啊当今妈妈真正面临的困境。而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营销嘛，触及真正的社会问题去干嘛呢？只要能把手机卖出去就行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争议了啊。当然这个最近呢，广告冒犯的其实是很多的啊，最近几年人们也不那么容易被 PUA 了吧。比如说去年什么五仁月饼啊，说如果你不喜欢吃五仁月饼，那是因为你还年轻，没有饱尝过生活的毒打等等等等啊，就你还要教育消费者啊，这种冒犯的广告确实很多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好像没怎么带脑子啊。但是这件事情当然还有个争议了，就是武汉大学啊竟然还发了一个声明啊，说学校极不认同某手机厂商母亲节广告文案的内容表述和价值取向，这与武汉大学立德树人的育人教育理念啊严重不符，愿与校友啊以自成勇气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啊。这个简直本来这事儿都已经消了啊，武汉大学一发了这个声明，我看又把这事儿又本来就已经翻篇的事儿啊，又给送上了热搜，然后大家就觉得武汉大学你可真行，这时候竟然在这儿想割袍啊，想与自己的校友啊这个摆明关系啊，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然后该跳出来的时候不跳出来，不该跳出来的时候啊乱跳啊，这是让武汉大学非常丢人啊，非常砸牌子的一个表现啊。
对您的演绎点评非常的精彩到位啊，很深刻，对吧？果然这个女性视角看到的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啊。你看看现在各种商业的节日啊，其实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对任何的节日之间的营销我都非常的反感。商家似乎以一种就是以为他们懂你的姿态跟你进行一种居高临下的交流，其实可能商家只是装成好像很懂顾客一样罢了，特别是装成很懂年轻顾客啊，这个年轻顾客沟通起来还是比较有风险的啊。大家不再被过往那种熟悉的流水线式的套路所蒙蔽双眼了，就现在很多大家看看抖音打发自己的这个电子娱乐时间就可以了，你以往那些传统的营销方式谁还买账呢？是不是？我是非常反感的，对任何的营销都非常反感。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在父亲节看到什么营销广告，因为这个不是目标的商业贡献人群，对吧？男性的鄙视链的程度是排在狗之后的，对吧？所以真的也是比较尴尬啊。
这大厂可能觉得粉圈这些粉丝可能是自己的重要的客群吧，但是你不能为了重要的客群啊，把大众的就是这个好感给败坏了。那你知道很多的影视剧啊，他可能就是想让粉圈啊帮自己做数据啊各方面，但是所有真正爆了的剧他还是走向了大众的视野啊，光靠粉圈，光靠那些粉丝啊做的数据，那点提供的收流量永远不会把一个剧啊真的捧成一个爆剧啊，然后对吧，真的是破圈那很难。所以你为了讨好一个圈层而败坏了大众的好感啊，败坏了你整个品牌的形象，那肯定是非常的不值得了。
是的啊，非常的犀利，非常的精彩。我们今天也是酣畅淋漓的聊了一个多小时啊，太抽象了，人类世界太抽象是吧，以至于你每天你这个你别说三天，你一天不上网，很多黑话是吧，很多段子梗你都看不懂，各种抽象的新闻也是大开眼界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在各种音频平台都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公开节目，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关注三菜馆播客，找到所有我们往期公开节目的文字版，加上我们两位主播的私人微信交流。
嗯，还有我们的会员节目啊，在每周六上线啊，如果大家想听到更多内容的话，也欢迎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丁丁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Baka baka.